大家好，欢迎来到留学之后，然后呢这个 podcast 频道，我是 Fernando。 这一年几乎没有什么在制作这个 podcast 频道，但很大部分关于留学的话题，我相信在过去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可能都对于留学这个选项应该都不是他们目前的首选。那尤其是如果你相比于其他任何的国家，你就会发现哇，台湾的防疫卫民也做得太好了吧，就很多的状况都是你没有办法预期得到的，尤其是在国外。像目前我所在英国这个地区，最近就开始了有第二波的疫情。我其实也不太确定这个到底算第二波还是第几波了，我就觉得哦，看这个样子今年我想年底以前应该都不会平息。所以我相信对你们来讲，或是对于有想要出国留学这种梦想的人，可能这几年可能都不会纳入在你的选项当中。但我觉得也因为刚好今年的关系，我就发现一些蛮有趣的新闻。像今年因为疫情，所以我们的公费留考、公费留学考试这个选项，那他们在报名的时候就全部改为线上，因为疫情的关系嘛。然后他们其实在蛮多的官方平台，可能是粉专啊，或者是他们透过各式各样的媒体啊，其实分享了相当多关于这个公费留考的资讯，而且其实做的蛮全面的。我不得不说，就是我觉得哦，让我看到很多这些相关的资讯，那也让我是去稍微了解了一下关于这个公费留考背后的一些方式啊，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啊，还有一些详细的资讯。那我就在这过程中，我就发现到说，其实公费留考有蛮多跟我一开始想象蛮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就讲简单一点，如果今天你像我一样，我们都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也就是要去留学前没有什么经济基础，而且家里的人也完全无法负担的状况下，你通常能够选择就是你要么本身你可能已经有一定的存款，但是像我刚才讲的，你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就代表你没有什么存款。那再来就是你可能可以做的选项，就跟我一样拿着大量的贷款，除了基本可能有教育部以外，你还得另外去跟银行申贷，或是透过不同的资金来源想办法借到一笔，然后完成你想要出国留学的这个想法。所以公费留考肯定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觉得哎，政府要资助我这个钱去让我念书，那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相信公费留考应该对很多人来讲是觉得哎，这是一件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而且今天如果无论是谁应该可能都会想说哦，我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在我详细了解之后，我就发现一些特别的现象。其中一个就是公费留考在这几年它的录取率似乎是越来越高的。我就觉得哇，那这样不就是代表说如果我去报名的话，我其实好像这几年下来，如果最新一年去报名的话，其实我的录取率应该不会太差，甚至我的获得这个公费留考资格的几率是大增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很不错啊。但是当我详细去了解之后，就发现在录取率越来越高的同时，报名的人数却是越来越少的。也就是说，这个状况也要再看说你这个公费留考开放的资格到底有多少。我一看之后发现哎，公费留考开放的人数也没有因此就是随着这几年有什么太剧烈的改变。所以这个录取率越来越高，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出自于报名人数越来越少这个现象。关于公费留考，我这身边有认识一些公费的留学生，那不得不说他们真的都是他们这些领域里面非常顶尖人才。可是这也就让我想说那到底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人报名呢？有没有可能是说其实我们这几年的留学人数其实都在递减，那也就导致说报名人数会越来越少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就稍微去了解了一下背后的一些原因，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这个公费留考的录取率不断在升高，可是同时间大家有这个意愿去报名的这个机会，或是大家愿意这样主动投入的这些人数却是明显的一直在下降。所以 第一件事情我想先了解的是，就是关于总留学人数，我们台湾每一年可能出国留学人是不是有在增加，或是其实是在减少的。所以我就看了一个教育部的一个单位，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是最近十年我国学生赴主要留学国家签证人数统计表哦，所以这边签证人数有点像是他发出去，但是因为你发出去不代表说跟实际人数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应该讲说发出去的签证有可能你这个会发出去可能是一年，你可能是两年，那像你去美国可能很多人都是练两年的学程，所以代表是假如你是2017年的，你发出去之后可能你2018年就没有统计在内，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啦。也就是说他们就是去看说每一年可能查询申请留学签证的人数，然后去做一个统计。所以这个表本身我目前理解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上面的数字是如何。从2009年到2019年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总计在2009年的时候有33000多，然后再来到了2012年，反正有点下降，我觉得蛮神奇的，有可能当时的各种状况变成28000多。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2013年31000，然后2014年是34000，然后再来到了前两年，我们来讲2018年的时候是41000多，41090，到2019年有41559。所以从那个趋势来看，其实从过去的至少八年都是一直持续在增加，从20000多现在已经到了快要42000。那当然其中美国一定是最大宗的，大家大多数可能都会把美国视为第一个选项。然后它上面还有列一些其他国家，我这边是有点看不太懂耶，美洲它有列美洲、欧洲、亚洲，可是为什么有美洲里面有什么墨西哥啊、巴西、智利，然后写阿根廷、邻人、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这是哪里？这他也写邻人，邻人到底为什么要放上去？我这有点看不太懂。然后大洋洲、帛琉、邻人，可能是因为是啊，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是我们的邦交国家之类的。所以至少就这个数字来看，每一年真的申请出去的人数肯定是没有在递减啊，是每一年都在持续增加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留学这个意愿或这个想法，其实相信大家一直都是有的，并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有可能当然因为今年的疫情的关系，相信一定是有，你知道多多少少有一些在减少，或者是可能减少的幅度相当大，但当然就是要等到下一年的时候，可能才会知道说真正的统计数字如何。然后在这个表里面，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它是说真正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留学生人数的统计，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因为如果比较起来，通常美国一定是第一名嘛，他拿了一个108年度世界各主要国家我国留学生人数统计，然后呢，美国有总共23000多啊，一定是最多的，然后第二名呢，居然是澳大利亚，上面有18000多人，然后再来第三名就是轮到了日本，所以我觉得日本应该算是很多人会选择选项之一啦，日本就有9000多人，然后再来下面就还有加拿大等等。那如果你有看过一些报道的话，其实最近几年在去加拿大、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人数其实算是有非常明显的在提升。那当然对于其他国家，像我所在的英国，这几年算是没有什么太显著的增加，但一方面是像我这种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受制于各类的限制，主要就是签证啦，主要就是签证你必须要受到公司的赞助，但在这里愿意给予你工作签证赞助公司相当少。那幸运的是，如果接下来你是从今年，也就从今年开始入学的学生，政府是即将公告说他们会给所有从 在英国大学毕业的这些留学生，只要一毕业就可以自动取得两年的，有点像是 学生后签证，就有点像是你可以自动取得两年的工作签证。所以细节的话，你可以再去听我之前的算是上一集有在讲关于留学的一些状态，也就是主要来自于英国政府即将公布的这个最新的有点像优惠学生的政策，为了吸引更多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前面的一集。那在美国总共有23000多人是最大宗，我觉得也蛮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上在美国有一个蛮特殊的现象，就是大多数的顶尖人才都会慢慢的聚集到那。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表现不错，或是你希望可以再积极往上发展的人，你当然会希望你也可以跟优秀的人一起共事，无论是教授啊、同学啊等等。所以刚好这些顶尖人才，尤其是我觉得学术领域的人，很多最后都会前往美国，或是在美国试图找一份教职，对他们来讲是最理想的，因为有那样的机会，代表他们也可以跟那些顶尖人才聚集在一起。那对于学生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美国在毕业之后，很多学生他们可以自动取得一年的 OPT， 那甚至可以三年。这个 OPT 就是指说你可以在学生的学习生涯结束之后自动取得有点像是工作签证，至少一年的工作签证。所以对非常多人来讲也是觉得很有吸引力的。所以相比于英国过去的政策，你就会发现英国在这里真的要找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那当然现在疫情过后，其实我也不太敢说哪里一定是比较容易啊等等的。所以这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说为什么美国可以这么容易有这么多的人，即便说是很多人会讲觉得美国其实可能也没有特别好啊等等，但是毕竟顶尖的人才在那里，确实也会让大家就是知道竞相追逐这个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想办法刺激彼此的实力等等的。至于其他的国家最近几年有在增加，比如说加拿大，我就我所知它可能也有一些优惠，比如说你就学期间可能毕业之后它也有一些优惠的政策，你可以留在当地工作。而且它的优惠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在当地申请居留权的话，你可能包含你就学时间，也就是说你在那边留着那边念了两年，然后后面可能又在工作了三年，这些都可以包含进去，就是你如果想要去领取居留权的资格，它可不可以被参考进去。可是像在英国的话，像我现在我才工作没有太久，但是我前面可能念书的那一年，我今天跟他讲说我今年已经在英国真的整整待了五年，那其中有一年是念书，他说你那个念书那一年不能加入哦，在念书那一年没有办法加入我们这个领取居留权的参考，所以就变成你一定要工作满五年之后你才具有这个资格去申请相关的这些公民啊等等等等的。那当然这个就是人数上的统计，所以比较起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留学生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在选择地区的时候一个蛮大的考量等等，就是很多现在留学生啊毕业之后很多都希望说至少回台湾可以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现在也有很多我想不管是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对于说你出国留学是否真的有比较好的实力，所以就是有很多对于留学生的质疑，甚至有很多人说很多人就是过去国外念个你知道海外的野鸡大学没有真的有那些价值啊等等的。那所以现在这几年留学人数虽然是在递增，我相信就也就代表说大家还是有这个想法，但同时间我觉得蛮神奇，就是大家对于留学生的质疑其实也是慢慢的一直在增加。所以有时候就会听到我身边的有一些可能毕业学长，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真的念完之后觉得这个留学并没有这么有价值，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带来的回报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那么大，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来自于现在社会对于这些留学的想法有点像是好像不像以前觉得你只要去留学就一定是什么镀金的100%有什么很好的价值之类的。那如果今天你还是刚好 是想要用贷款，像我一样，我当初用了各种方式搞到钱之后贷款，然后想办法可以来念，你可能就会更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心态上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如果今天你也是想要出国留学的，而且你经济上是有点困难的，你可以去听听看我之前讲的这个 podcast， 其中有一集在讲这件事情。嗯，我以前的态度应该都算是蛮负面的，可是最近几个月我其实觉得有点慢慢改变，我发现很多时候决不决定你要不要去出国留学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好像也不全然真的跟你的钱有太大关系，很多时候是个人心境上或是自己想不想完成这件事情。好，所以可以看到留学人数还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公费留学的录取率却会降低呢？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公费留考它的一些设计和一些条件。我们先讲一下说，如果今天你真的取得这个资格了，然后呢你今天完成之后，你是必须，它有个设计上就是说你必须要回到台湾贡献，这也是为什么它会称作公费留考，就是希望你把你所学带回台湾。可是今天你所在国外学的东西，尤其是依据他们所设计的学科，通常都是非常专业的、非常特定的领域。你回到台湾之后，不一定真的有你真的期待的薪水。尤其是这些公费留考，大多数都落在博士这样的类别。所以你在国外可能念了三年，你可能很希望说，你可以有一个好的职缺、好的薪水，来把你这三年这么努力的投入，可以尽量更可能的获得一些回报。可是你的薪水、你的职涯，台湾是不是有真的有那样的环境，其实有点难说。那从过去的调查里面，当然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公费留考每一年都在创新低，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有一些特定的科目，比如说文史哲、艺术类型这一类的，他们都算是比较特定的类别。可是当他们回到台湾之后，台湾可能在产业上、环境上，针对这些东西并没有这么重点的发展，或是相对的没有这么蓬勃，或是实际上有在投入的人也就没那么多。那甚至他今天想说啊，我就算今天在国外找到了一份博士，我有搞到一个博士的学位了，我想要回来争取一份在大学教职都很不容易，因为真的投入在这里面的人就没那么多，这也就连带影响你未来可能对于职涯的一些问题。所以像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文史哲、艺术相关领域，我觉得这就可以连接到接下来讲到这个问题。其中在报名公费留考人里面，其实有非常一大部分的报名人数都是来自于文史哲、艺术等等这一些，我们先统称它叫做社会科学相关的领域。虽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太，有些可能不太算是什么社会科学，但总之我们先都把它统称为大家可能理想中所认为的可能跟文组相关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台湾真的有这么好的发展空间吗？就像我刚才讲的，实际上这一些的科目很可能在台湾都还没有完整的发展起来，甚至在一个有可能是零或是非常基础的阶段。那今天你在国外花这么多时间投入的时候，当你一回来可是却是只有少数人或是没有什么资源可以投入在这个领域相关的时候，你自然也没有办法得到太多的回报，或是你期待说啊，你所学的可以马上因此为这个社会带来贡献。所以台湾是不是有真的好的发展空间？我觉得针对文史哲这些艺术啊等等这些领域的人来讲，其实某一方面蛮具有挑战的。而蛮有趣的就是每一年实际的报考人数里面啊，大概有7-8%的报名人数都是落在文史哲、艺术等等的专业人员，那他们希望可以透过报名这个来争取公费留考。也就是说实际上真的报名理工相关人数可能并没有这么多。那当然这就是指报名人数上的那种对照。然后有趣的是呢，在学门的设计上，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学门的设计上并没有这么明显的区别。因为学门设计上比如说他可能开了将近100个学门，其中其实他们 在人文相关的领域啊，跟理工相关的领域，他们各自占了将近五成。可是我们在报名人数里面可以看到，却有八成的人都是来报文史哲的。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就有一种觉得蛮奇妙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针对文史这个领域，你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它的竞争相当激烈。那但又是要牵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设计本身是要给博士，你投入三年后，你会期待你回台发展，把你所学的贡献给台湾，但是你又同时需要担心说，我这个领域回来台湾之后，真的会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吗？可以让我的所学可以投入贡献，或者因此得到你想要的回报吗？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的，尤其这些文史哲都是算一些非常特定的领域，那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大学可能也没有开那么多的缺，甚至一直在减少科系，所以你就算是想要找到一份稳定的可能教职相关的都没有这么容易，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博士生也都面临一些失业的问题，那更也就让大家开始对于我如果我去报名了这一个公费留考之后，我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或者是一回来之后就可以有比较稳定比较好的职涯发展，这些其实都蛮让人存疑的。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对于公费留考渐渐就觉得或许不是这么好的选项。那再来就是产业啊，在大学的里面这些教育环境里面，可能也慢慢的没有办法再去支持这些可能比较小比较重比较也不算重点吧，比较算是特定的领域，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支持这些科系或是开缺给这些人。那这也就导致说，那如果今天我最后得回到台湾来的话，这样相比起来或许我还是待在国外，或许国外的某些国家还比较有适合的机会。对，所以这就是目前在公费留考上，可能大家真的去报名之后，或者是大家在报名之前，我们应该讲报名之前大家可能就会考量到说，我未来回来后这个产业这个台湾的环境真的适合吗？然后再加上刚才我们讲，尤其是以文史哲艺术领域来讲，竞争某种程度上不会太差，就是竞争其实蛮激烈的，他们事实上报名人数算是非常多。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有各自非常细的专业啊，总是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吧，但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幸运，或是每一个产业都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有适合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也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再来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今天这些人他觉得我在海外可能有比较好的环境，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今天你想说我公费留考之后想要留在国外工作是可以，可是他们却设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如果今天你决定要在海外工作，那你同时也是拿着公费留考这个的人，你完成学业后你想要在海外工作的话，你就必须在世界500强的企业，那最多可以让你在这些海外的企业，这500强企业可以工作到10年。10年这个数字我记得是跟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跟一个相关人员他跟我讲，我印象中记得是10年。那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世界500强的公司工作这件事情，有这么容易吗？通常这些世界500强的工作啊，也就代表说你本身真的要能力够好，这是一定的，但是也同时要代表就是这些世界500强的公司他们真的要够大，而且发展的够全面，才有机会给一些比较特定的职缺。所以其实上你要在这些500强的企业其实也很不容易，因为很可能这些500强企业他们并没有针对你所在的领域有设定专门的职缺，或者是设计一些你或许可以来推动我们这些企业的发展。大部分的企业所重的东西或是比较重点发展的还是偏向大家普遍能够理解的，也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普遍能够比较容易触及的一些学科学门，可能商业啊，或是大家普遍比较理解的产业。即便是大公司他们可能也都还是把钱投入在大家普遍比较知道的，至于非常细非常专门的东西，其实这些500大企业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 我相信那其实都算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比如说有一些特例，比如说像 Facebook 来说好了， Facebook 他们里面这几年有一些部门，他们非常大力的去推动就是关于人力文化或是各种跟社区相关的一些整合。所以你今天刚好是念文史哲相关领域了，你有可能有机会在像这样子的公司可以找到一份你觉得有所发展的工作。但就像我刚才讲的， Facebook 是一个相对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成熟，而且做的领域算是做相当宽的公司。可是你看世界500强哪有这么多公司可以让你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可以做这么全面的东西。你可能讲说 Costco 他有做这些东西，我相信他以比例上来讲真的非常非常少，甚至他可能在今年的疫情下他就会选择说哦，我干脆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裁剪掉。所以变成你在公司里面是不是能够得到适度的发展其实也很难讲。等于你在海外公司你必须要同时在世界500强，你又希望有可以找到适合的机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台湾的多数的科系啊，多数的学门是不是，比如说你回来台湾工作，像我刚才讲的，台湾多数的大学是不是也有开你这个相关的职缺，其实也是非常困难。所以总归来讲，就是你想要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可是这个环境上或是真的因为这些设置条件让你可以找到一份不错工作而且可以稳定的，其实真的相当相当不容易。可是你又同时想说啊，我就是要求职吃饭啊，可是你会发现你报名公费友好之后，有可能这个求职吃饭这件事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公费留考导致很多人没有那个动力，觉得说啊，我一定要选择这个选项的原因。然后再来我们再讲第三个部分，是关于各个单位的奖学金。我这里讲各个单位指的就不只是台湾自己哦，其实有很多的学校，很多的一些组织，最近几年他们也很努力在推动说我们提供奖学金给专业人才，吸引他们可能参与各式不一样的研究啊，不一样的专案啊。那更不用讲很多的大学本身，他们内部就有很多的资金去吸引那些适合的人。所以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人去念书，他们都可以拿到学校提供不错的奖学金或者学费减免。所以某一种程度来讲，他们就可以算是这个公费留考这个制度的竞争者，因为他们同样都是提供钱提供资源嘛。所以如果刚好这些在其他的单位，不同的教育啊，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应该讲说教育单位或组织，他们都有办法提供这些资源，或是有提供相接近的这种专案研究或是各种的金钱等等的资源的话，那其实对于一个优秀人才来讲，他可能真的不用选择说啊，我要透过公费留考这样相对比较有限制的方式，还不如就是透过这些其他的地方可以提供给他们比较长期的资源、稳定的机会，这些都有可能。那这也就导致我觉得近几年可能大家在考虑说要不要公费留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反而会觉得好像其他学校给的机会说不定是更好。也就导致说你有一种某一种程度来讲可以讲说这些吸引人才的这些组织，包含台湾政府跟这些外部的单位，其实彼此也是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然后我在这个公费留考的设计里面，我也发现一些蛮特别的东西。其实也不只是公费留考，我同时也看了我们台湾还有一些设计关于奖学金，有点像是教育部给的奖学金，就是你也可以报名这一类的。这个跟刚才讲的公费留考不一样，教育部还有设计一个教育部奖学金，可以让人家报名，你只要通过这些考试啊等等，你就可以取得一定金额，每一年好像可以取得一定金额的奖学金。那刚好因应最近几年台湾的政策，所以在里头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也不算学门，一个方向很明显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要针对东南亚方发展，所以有一个新南向政策。那新南向政策正面来讲，我们可以讲说他希望把这些专业的人才可以到这些地区，一样还是可以吸取非常算是 非常好的知识，然后同时也可以做很好的加重自己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发展，有点像是政府本身也希望透过跟这些国家的彼此的交流，然后一起让台湾可以占有比较好的地位，这是我想的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在针对新南向政策里面，我想一个跟大家很多人想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在想说东南亚国家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啊，那如果我们要选择，你可能会不会想说我想要去个像跟台湾相比可能技术上比较落后的地方，你可能会希望说自己出国留学的时候是去一个可能在各个政策上、环境上、能力上都或是技术上都已经达到了比较稳定的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就是各种新闻都在讲嘛。可是当你仔细看之后，你就会发现新加坡并没有列在新南向政策的国家里面，为什么呢？你仔细看之后就发现上面写说，由于新加坡是英语系国家，我说哇，英语系国家就不行，这个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状况。虽然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把新加坡独立出来，但对于很多可能想要报名这些奖学金，或者是透过公费留考人，就会想说，哎，这个新加坡居然不列在内。就是即便说今天我们可以去东南亚国家，可是新加坡就不是一个被考虑的选项之一。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一开始想说，诶，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新加坡，最后就发现新加坡其实完全没有被列在这些考虑的范围内，可能也导致有些人觉得啊，这样或许没有这么值得去做可能报名公费留考或者报名这些教育部奖学金。所以大概刚才讲这些就是我个人所收集到的一些关于这个公费留考的问题，或是大家在公费留考上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却步，不想要再持续去报名的一些原因。那我觉得我也看了一些新闻啊，关于公费留考的设计本身来说，应该讲说他一定是出于善意，他希望让这些人去国外顶尖的教育单位啊，或是不同的研究单位去发展，然后呢，这样这些东西最后可以带回来，然后由这些人来带领台湾，然后在这些特定的领域慢慢的成长茁壮，也就是必须要有他们这些人才可以让这个特定的领域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进来。可是这个有点有一种像是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们真的去学的这些东西，而且做到一定的可能研究或是有一定的知识等等的，他们回来之后如果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没有一定的人数团体，没有更多人一起加入，也就是说真的是非常少数，或是没有组织单位的投入的话，其实真的很难让这些特定的领域可以一瞬间，也不是说一瞬间，或者可以让它逐年呢开始看到稳定的成长。毕竟就是你知道人单力薄，所以你要是真的就是学了但是回来发现在这个群里面没有太多人愿意投入资源的时候，其实你要做起事来也会非常非常困难。而且他们这些顶尖人才今天想说，欸，如果在海外有更好的机会的话，为什么我不选择在这些海外更好的机会就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回到台湾？当然可能很多人是最后会有个理想要回到台湾，但我们就是讲说用公费留考的设计是你没有，要是没有在500强企业你就必须回台湾，这个方式或许对于某些特定领域来讲并不是真的这么理想，尤其是有些领域或许也可能在国外也开始在慢慢的拓展当中，但台湾可能几乎是零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尤其是在文史哲艺术相关领域，其实这个竞争，也就是说你今天回来之后你想办法想要在这个资源已经相对有点缺乏或者是竞争相当激烈的地方，你想办法还要再把你自己所学的或是所吸收的一些新的东西再投入进去让它可以成长茁壮时，我觉得在台湾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来讲说，如果今天是我会不会想透过公费留学来争取更多的机会？通常在争取公费留考，应该主要的前提应该是说你已经可能有足够的经验跟学识，也就是说你这个领域有一定的投入了，你可能才有这个机会去继续深造嘛。但 对我来讲，我讲个现实一点，就是我也还是要吃饭的。那假设我的领域可能在国外有比较好的机会好了，可是我找到这个500强企业真的是很不容易。再来就是找500强这件事情也不一定真的就是说哦，他们公司有职缺你就跟真的可以进得去，有可能因为国家的状况不同，比如说国家对于你知道发放签证的限制，或者是像英国过去几年如果你毕业后想要留下来必须要有大公司的签证，应该也不是说大公司，应该讲说这些公司具有发放签证的资格，而且真的愿意花钱投入去赞助你签证，所以各个国家状况针对这些又会有一些不同，导致说其实即便你可能真的发现诶有不错的机会，可是你所留学的地区啊国家等等的也不一定真的有办法让你实现这个想法，那更不用说现在还有疫情啊等等的。所以像我自己啊，我当初在留学前我是真的有想过这个选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念硕士嘛，他们这主要还是给多数还是给博士生，只是说今天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对我来讲也并没有这么理想的选项，再加上这也都已经是非常特定区域，应该讲说他们这些学门等等的都已经是非常特定的一些类别啊什么的，所以我当初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或许其实没有到那个程度，我还不是这么适合。可是即便我今天可能已经有到那样一定的累积一定的知识含量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其实不一定真的要考虑这个选项，我会考虑一些比较自由或是其他可能更适合的一个道路，所以变成公费留学的目的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想象到未来可以有稳定，或是像以前可能很多老一辈的人他们可能去公费留学回来之后就有机会在台湾找到一份不错的，可能不管是教育体制内的可能像大学啊等等，或是在其他的产业单位，我相信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尤其是现在台湾的状况，产业上也有它特定发展的地方，除非你有获得一定的组织单位的资源或者有一群人来跟你做，这样才比较有机会。那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所以如果今天你也曾经想过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说说看你的想法。那当然前面我讲的东西都有点像是我自己去收集到的资源，那把它整合在一起之后，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哇，好像慢慢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普遍没有这么想要去就走这个公费留考这条路，毕竟之后未来的生活并 不一定真的是会像你想象那样，再加上有各种现实中的限制或是一些你没有办法预期到的状况，所以这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公费留考的一些观察。最后我还觉得还可以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教育部奖学金。教育部奖学金是每一年都有在考的，你只要去考试获得这个资格就可以获得一定的金额，是每年都会给你的。那其中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新南向政策里头并没有包含新加坡，那当然他每年还是放一定的人数在这些新南向政策国家，包含印尼啊越南啊等等的，这也就是代表政府很明确的想要把这个政策一直施行下去。当然一定还是会有人对这些地区是有兴趣的，但只是说跟大家多数想象的这些主流的留学国家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最近几年也放了非常多的人数，可能至少都有十几位在北欧国家瑞典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就看得出来就是政府最近几年有特定的将北欧国家纳入进去。我是有听过有人不是台湾人，可是就是有在那些北欧国家念书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还觉得在这些国家其实经验上还蛮不错，所以我相信未来可能在北欧国家开放的机会应该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对于可能要去瑞典啊挪威啊这些北欧国家生活或者是念书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其实还蛮能参考一下的。对，对于这个教育部奖学金，你只要去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个方面的资讯。那至于这些资讯，我主要最大的来源其实大部分都还是透过 Facebook。 那之所以会知道呢，就是因为 Facebook 其中有一个他们政府相关的一个单位， 我看一下他们的粉丝专页，其中他们有个粉丝专页其实还蛮不错，做了非常多相关的资讯，而且会固定的去发表一些讲座啊，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有定期跟大家讲说哪一些奖学金已经开放申请了，或者是他们哪一些奖学金的最新动态都会在里头分享。那这个粉专的名字叫做台湾 GPS 海外人才经验分享及国际连结计划，前面那个台湾 GPS 就是英文的台湾，然后 GPS 就定位系统那个，那你直接搜寻台湾 GPS 应该就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粉专里面还有一个好处是它也不只是分享资讯，它也会分享一些跟这些奖学金或是这些教育相关的一些粉专，所以你也可以连接到很多不同的粉专去了解一下他们各自有什么样有用的资讯。所以我个人觉得看过之后，尤其是今年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今年他们真的分享了相当多不同的东西，我自己就觉得其实蛮有帮助的。就对于今天你有这个留学想法，他们又愿意办讲座，然后愿意花时间去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找一些已经有在这些领域学科有经验或是有出国留学过的人来进行分享，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蛮不错的。所以今天总而言之呢，关于公费留考这个设计，到底为什么录取率会一直降低，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你的所选的学门真的念完之后回来台湾，没有办法保证你一定有不错的薪水、职涯、环境、发展度。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他们在这个体制下，他们规定就是必须要回到台湾工作，即便不能回到，或是你应该说不能，应该说你今天想要在海外工作，你也没有太多的选项，因为你必须定定在500强里面，可是偏偏要选在500强工作，其实事实上你会遇到可能签证啊、当地政府的规定啊等等的限制，并没有这么容易。还有就是这些公司也不一定都这么希望在这些你的特定领域上去花钱，或是让你有可以稳定的职涯。再来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讲说有各单位的奖学金，所以以奖学金来讲，他们就算是这个公费留考的竞争对手。对，所以就相信对于教育部或者是这些公费留考单位来讲，他们一定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啦，所以要怎么设计可能也是他们一直在想的。所以其中那个500强这个设计就是针对要在500强企业工作，如果你选择要在海外，然后你未来10年不希望马上回台湾的话，其实我记得这点更改过的，以前好像甚至有说必须要世界前100强，然后后来才改成500强之类的，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那最后一点就是可能像新南向政策里头没有包含新加坡，那前面有一些比较细项的东西，真的是要大家去看了之后才知道说到底哪一些有被包含，哪一些没被包含，那里面的学门又是包含了哪些。这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观察，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或是对你们目前有考虑在公费留考人，你们可以思考看看到底这里面的东西这些风险你愿不愿意承受。当然也很有可能要看你的专门的学科是怎么样啊，说不定可能你已经知道在这个产业的发展是如何了，你也获得一些资源了，你就期待说透过这个学习过程之后，你未来可以把这个产业或是把这个领域再更加茁壮，也是有可能的。那只是说今天你可能对于公费留考有兴趣，可是你可能没有了解这么多人，我就把我自己个人分享说出来。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觉得有用的资讯，或是你觉得有意见上觉得跟我想不太一样的地方，欢迎大家就可以透过我的粉专，所以大家可能如果已经之前有听过的话就会知道我的粉专我的粉专名称叫做留学你所不知道的，所以你只要搜寻关于留游学你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但是全名的话叫做关于留游学逗号，然后你所不知道的，对，这就是我的粉专名称。那最近刚好也突破1000人，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如何让你自己在这个选择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考虑教育部奖学金留可能公费留考，或者你可能去借贷款啊，假设这些都是对于像我们这种可能在经济上觉得有一些压力的人的话， 你可以再思考看这个公费留考这个选项。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也会再找找看一些教育部奖学金的一些资讯，或者找到人一起分享。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专，我是在收听我们过去的几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那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在台湾或在哪里，希望给大家保护好自己，然后让这个疫情可以赶快过去。之后呢，也会再更频繁的更新我们粉专上的资讯。好，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之后可以再见到你们。